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谚语与塔纳赫的其他谚语不同。Copyright 2024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Ted Hildebrandt 博士在做关于箴言的演讲，讨论以下问题：箴言与塔纳赫的其他部分有何不同或独特？欢迎来到箴言书的介绍。箴言这卷书有何独特之处？本次演讲的标题是箴言，它与塔纳赫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有何不同或独特？当我说 Tanakh 时，我指的是一些人所说的旧约全书，或者 Tanakh 代表托拉，圣经的前五本书，创世纪到生命记、Nevi'im 先知书和 Ketuvim 圣经著作。这总结了塔纳赫、托拉、先知和著作这三个部分，总结了旧约和或第一约，无论你想如何指定。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体裁、文学体裁、文学类别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你的阅读方式。举个例子，如果你拿一份报纸，如果有人还记得报纸是什么，你就有了一个头版，某些文章就会放在报纸的头版上。报纸上通常还嵌入了一个意见版。这是不同的，人们对不同于头版新闻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最近有时这些观点是令人困惑的。你已经收到了结婚通知。因此，当您进入婚礼公告部分时，您希望人们宣布他们的婚礼之类的事情。你有一个讣告部分，你不想让这两者混淆。如果您查看讣告部分，您会发现最近去世的人。还有我年轻时很喜欢的卡通部分。而且还有分类广告，人们在分类广告中尝试买卖东西。所以，在报纸上，你必须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每个部分。在书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类型的东西。你有一些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与传记不同。你有像这样的神秘书籍，你有历史小说，你有诗选集。这些书都是预言，各种文化中的神话预言书。你有教科书，而教科书的解释方式与神话不同。食谱，有些人会有食谱。当你读一本烹饪书时，你会期待一些与读传记不同的东西。你有一个地图集，地图集提供了某些信息。今天我们只使用 Google 地图，但 Atlas 会以这种方式呈现某些地理信息、某些天气信息以及各种信息。字典，字典与同义词库不同。字典告诉你一个词的意思。同义词库会告诉您，这里有25个同义词，这里有10个与您正在查找的内容相反的反义词。因此，同义词库与词典不同，您使用同义词库的目的也不同。例如，百科全书或维基百科。您去百科全书查找有关特定主题的文章。因此，根据类型的不同，您的期望也会出现，以及您将如何解释所获得的信息。现在，当您上网时，您认为您正在点击的内容会将您带到新闻项目。但事实证明，这实际上是一个赞助广告，这确实令人沮丧。因此，当他说赞助广告时，你很快就会了解到，这是有人在推动某些东西，这与有关该主题的文章不同。他似乎建议您根据他将提供给您的信息来接近他，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广告。所以，这就是他们获得点击或获得乐趣的方式。因此，信息的流派或文学类别会影响您打开和阅读它时的期望。您对此有何期待？还有你如何解释？你如何解释这段文字及其含义？图片。如果你要去巴比伦 B, 他们说了一些相当讽刺或讽刺的话，你必须知道那是讽刺或讽刺的。因为如果你把它当作字面意思，你就完全错过了重点。这就是许多试图讽刺或讽刺的事情所发生的情况。我们似乎对此不再有太多的容忍度，因为现在事情是如此严肃，而不是开玩笑、讽刺或讽刺。因此，您必须了解您正在处理的文学类型。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箴言是否像旧约或塔纳赫的其余部分一样，被解读为上帝救赎历史的故事。旧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神救赎历史的故事。箴言符合这个模式吗？谚语与预言或历史叙述有何不同？谚语有何不同？这就是重点。所以，我们的论点是，箴言与托拉、历史书、预言书或诗篇不同。这不一样。本演示介绍了谚语不是什么，展示了它的不同之处或独特之处。稍后，我们会谈到什么是谚语的问题。这不是一句谚语，而是一句谚语。我们将有一个不同的演示。 我们将讨论什么是谚语，它使用什么形式进行交流，哪些词语是谚语文学的特征，需要在智慧或谚语语境中理解，而不是那些相同的词语，以及他们在历史书籍或托拉中的解释方式。谚语该如何读？在我们展示了谚语与塔纳赫其他部分的不同之处之后，它如何联系起来？然后我们会回过来，一路回来，说，好吧，箴言如何与塔纳赫的其余部分，特别是托拉，特别是生命记进行互文联系。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就是展示它的不同之处。然后我们将回过头来展示它如何适合稍后的演示。但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箴言有何不同？他们想说一切都一样。我们说，不，这不一样。因此，我将提出13个想法，并对这些想法进行预览。然后我们将详细介绍他们。当我们阅读时，这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我们将通过旧约进行调查，这13个想法中的每一个，并展示它在箴言中的不同之处或不同之处。例如，箴言就是不同的。旧约圣经的其余部分中没有普遍存在的个人名字，但在谚语集中使用了6个名字，而这些通常都在标题中。这些内容在第一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第25章第一节。这些个人名称仅限于那些头衔，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然而在许多书中，人名随处可见。我们将对此进行调查。没有提到部落或国家、部落群体。因此，我们在许多其他书中会发现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所有这些部落群体。在箴言中，非利士人从未被提及，从未提及这些部落群体或民族不同的国家。以色列被这两只被他们称为大猫的动物包围着。南部有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亚述和埃及。吉姆、蒙森和其他人正确指定了以色列之间的土地。但没有提到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然而，我应该纠正一下，埃及是在7点16分钟提到埃及亚麻布，埃及亚麻布，因为他谈论的是渔人夫人的诱惑，以及他如何试图用他的埃及亚麻布引诱年轻人。听起来有点像别的东西。我们会讨论一下。但无论如何，没有提到部落群体或民族群体之类的东西。城市和地方。在旧约的大部分内容中，你会看到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也提到了一些地区。在箴言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少有提到旧约其余部分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城市、城市或地方，但箴言灵中却没有。箴言则不同。没有特定个人的电话。这些呼召散布在旧约中个人呼唤的地方，在箴言书中根本找不到这种呼召。没有人接到电话，也没有指定他们的职业。箴言则不同。第五，没有寺庙。没有圣堂。箴言中没有耶和华的殿，这有点有趣，因为箴言是关于所罗门的，而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标题中都提到了所罗门。所罗门最伟大的成就是建造圣殿，甚至没有提到。灵圣殿、主之殿、会幕，甚至都没有被提及。箴言则不同。没有提到像祭司这样的机构。旧约圣经中到处都有祭司。没有提到先知。先知，我的仆人们，旧约全书都提到了先知。那里没有提到他们。书中没有提到像参孙、基甸或耶夫他这样的法官人物。箴言则不同。现在有国王了。提到了一些国王，你说，嗯，我们知道，这些国王是大卫、所罗门、扫罗、联合王国、耶罗波安、亚哈等等、西西家。没有提到国王，但在旧约全书的大部分内容中，国王的名字都是亚比米勒、阿多奈比色，提到了很多国王。在箴言中，除了标题之外，并没有真正提到国王。这本书虽然讲的是国王，但它讲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你在国王面前应该有的举止，而不是列出国王并说，这个国王这样做了。不，他是说你应该如何与国王打交道，以及国王应该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和类似的事情。因此，即使有国王，祭司和先知也没有被提及，指定的法官也没有被提及。第七，没有，主如此说，科尔阿马尔耶和华。不，主如此说。神通过梦或异象与他的子民沟通，并不存在神圣的梦。这些梦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散布在旧约中。 主再次如此说，尤其是在旧约中的先知和其他地方。主如此说，箴言没有这样的说法。第八，当神以某种形式或基督显现出现时，神显就不再是神显，无论你如何看待。没有天使或主的天使。所以没有神显，没有天使，没有主的天使，也没有奇迹，没有奇迹。这些事散布在整个旧约圣经中。你记得出埃及以及神在旧约中所行的各种事情和奇迹。箴言书中没有提到奇迹。这是另一章。第九，节日。以色列的节期，春天和秋天的各种节期都没有提到。安息日，这里的一个主要问题，安息日在箴言书中没有提到。朝圣，你去哪里，上行诗篇，你去哪里，耶路撒冷，没有提到。禧年，安息年，没有提及。箴言中没有提到集会、禁食或游行。箴言则不同。没有明确提到的盟约，人类和神圣的关系是由盟约指定的。在这个时期，我们主要有亚伯拉罕之约。我们与摩西签订了西奈之约，然后又签订了大卫之约，最后又签订了新约。唯一出现的就是西乃之约，其中律法可能与生命记之类的事物有关，但没有提到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虽然是关于君王和君王的训练，却没有被提及。新约根本没有被提及。圣约和旧约的主题之一就是应许之地。土地和各部落之间土地的划分是圣经中的一个主要主题，但箴言中没有提及。所以箴言是不同的。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和反对偶像崇拜的斗争在旧约中无处不在。从创世纪开始，吃这个果子你就会像上帝一样。它一直持续到书的结尾。对偶像崇拜的谴责无处不在。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参考文献。偶像崇拜，你认为这是一个大罪，箴言书中没有提到。这是十一号，没有偶像崇拜。它确实与旧约圣经的其余部分不同。箴言则不同。没有历史。想想历史的起点。因此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前往巴勒斯坦，又下到别是巴，然后对亚比米勒撒谎。她是我的妹妹，然后她去了埃及。她又是我姐姐了，然后她回来，在麦比拉洞为埋葬的撒拉买了一个地方。因此有一段历史介绍了亚伯拉罕。她奔跑着，她的生活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她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亚伯拉罕去世后，他的儿子们把他埋葬在曼黎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故事格式、开头、结尾和中间的这种联系在箴言中并没有出现。谚语是句子，是质子使父亲欢喜，与子使母亲悲伤的过程。这适用于很多情况。这不仅仅是一种情况，告诉你某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以及他做了什么。 A B C D 以及上帝在将该人或那个国家带到自己身边的过程中做了什么。不，箴言很短，很怎么说呢，而不是单数。换句话说，这种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过一次，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过巴勒斯坦一次，到过以色列一次。不，在箴言中智慧子使父亲喜乐，这种事每年都会发生100万次。所以这是非常不同的。箴言缺乏历史叙事类型中所具有的独特性。历史叙述或故事围绕段落和围框故事进行分组。所以你有一个故事，由一个关于这个人的段落组成，讲述一个人的生活或上帝如何与那个人互动的故事。这是一个基本上以段落为基础的故事。谚语更有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简短的句子，仅此而已。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简短的句子，然后你继续，然后你点击下一个句子，下一个句子，再下一个句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加不稳定，我们也必须在另一场讲座中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其中一些事情是相互联系的，短句也是相互联系的，但这相当复杂，我们稍后必须讨论。所以无论如何，顺便说一句，诗篇是建立在诗歌的基础上的。而这些诗歌通常被分为节节，几节经文它们连在一起，它们几乎就像诗歌段落，但它们是几节经文。谚语，你得到一句话就是这样。所以箴言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想要经历的13件事。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个人姓名。 个人名字在塔纳赫的其余部分中随处可见，但在谚语集之外，他们仅限于头衔。那么，让我读一下其中的一些内容。箴言则不同。虽然旧约箴言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人名，但他们基本上只是列在标题中。举例来说，让我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标题。箴言一比一介绍了这本书，内容如下。所罗门的箴言，个人名字，大卫的儿子，个人名字，以色列王。所以，我们有两个人名，所罗门和大卫，但他被列为箴言一比一作为标题，然后他出现，然后再告诉你智慧教导的章节中继续。第十章一节是句子的介绍。因此第一一章介绍了说明。箴言一至九有关于智慧的冗长指示。智慧女士，愚蠢女士，智慧说话，愚蠢女士说话，他们正在争夺年轻人，看看他是否聪明或愚蠢。在这些冗长的说明之后，在第十章一章中，我们讨论了句式箴言。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是箴言本身。箴言十比一再次以这个标题开始，所罗门的箴言。就这样，所罗门的箴言。繁荣，十比一开始了另一个部分，从十比一基本上到25，或实际上22或其他，无论你想如何划分。第25章一节，你点击了另一个主要标题部分，上面写着，这些是所罗门的箴言。请注意西西家人编撰的这个人名，另一个人名，以色列王。所以现在西西家正在收集箴言，并编辑所罗门在那里给出的箴言。他基本上添加了第25至29章。这些是西西家的人，他们从所罗门的收藏中取出了这些内容。因此提到了所罗门的名字和西西家的名字，但同样只有在标题中，在标题之后没有提到个人名字。雅杰子亚古尔的话，一个神谕或受启发的话语。所以这里有亚古尔，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谁，雅杰的儿子，雅杰的儿子，一位神谕。这是另外两个名字。这些都是未知的名字，亚古尔和雅杰。然后在第31章，所以这是第30章。然后在第31章，我们了解了雷米尔国王。关于雷米尔国王是谁，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以色列没有一个国王叫雷米尔王。因此，有人推测这是指所罗门。所以对此存在很大的争论。我不想涉及这个。雷米尔国王的名言是他母亲教给他的充满灵感的话语。然后是第31章的第一节、第十节以及第31章的后续内容是关于贤德的女人。箴言31章中，每个人通常都认识到贤妇或大众。但他继续说，这不适合国王。母亲对他的儿子说，这不适合国王，欧莱米尔。国王不适合喝酒，统治者不适合喝烈酒。箴言31比4，因此母亲称呼儿子为雷米尔。这不适合国王，哦，莱米尔，他的儿子。所以你可以在文本中看到 Lemuel 这个名字，而不是在标题中。我们有亚古尔、雅克、所罗门、大卫、西西家，所有这些都在标题部分。该部分的其余部分持续了10、15章，或者5章、4章，没有提及任何个人姓名，零。因此非常有趣的是，个人姓名实际上仅限于这些事物中的头衔。箴言全长31章，约915节经文。所以有很多经文，915节。这是塔纳赫中的第11部长篇书籍。所以有很多31章，但除了雷米尔之外，除了这些标题之外，没有任何名字箴言31比4。其他书籍都有很多标题，我们只是浏览一下旧约圣经。反思旧约将会很有趣。就人名而言，箴言中没有原始人物。像亚当和夏娃这样的人，听说过他们吗？没有提到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亚伯没有被提及。诺亚没有提到。箴言中未提及的任何原始人物。族长没有族长。没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没有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些是旧约或塔纳赫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根本不在箴言中，为零。没有像摩西这样的以色列领袖。摩西这个伟大的名字从未被提及。亚伦是第一位祭司，与摩西一起出埃及。亚伦没有提到。约书亚是和耶利哥之战。约书亚没有提到。参孙，你知道每个人都听说过参孙、大利拉，但根本没有被提及。塞缪尔没有提到。 扫罗没有提到，乔纳森没有提到，耶罗波安没有被提及，亚哈没有提到，这些是以色列的主要国王，所以没有提到以色列领导人，没有以色列人的对手。现在对手被频繁提及，这个人名叫 Og 还有 Sihon， 所以没有提到 Og 和 Sihon。 弥数记22章至24章中没有提到巴兰，这位失败的错误先知，巴兰没有被提及。以色列的主要对手哥利亚，大卫和哥利亚没有被提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引用这个故事，一个人与一家大公司作战，我们说这是大卫与哥利亚，哥利亚没有提到，桑巴拉特、尼布贾尼撒等等，这些反对以色列的人都不是主要的人物，但在箴言中却根本找不到他们。没有以色列先知的名字，没有耶利米、以赛亚、但以理、约拿、何西阿或弥迦，这些人没有被提及。以色列的主要先知甚至没有被提及，没有提及女性的名字，夏娃没有名字，莎拉没有透露姓名，拉杰、利亚、利百加、路德、大利拉或哥灭的名字都没有被提及。我的意思是，旧约中的许多女性都有名字，但箴言中却没有提及。没有外国国王，旧约创世纪14章中没有提到著名的麦基喜德，亚比米勒再次没有被提及。哦，没有提到，希拿基利没有提到，加特王亚吉根本没有被提及。所以这些都是根本没有列出的主要名字。祭司也，祭司有名，亚伦被命名，以利以谢被命名，亚比亚他和大卫一起被命名，亚西米勒名叫亚西米勒，以斯拉后来被任命为牧师，这些都没有在箴言中提及。箴言书没有家谱，现在你知道家谱了。当我想到家谱时，你会想到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十一章以及类似的事情。路德记四章一章，前几章有可靠的家谱。所以即使你想想马太福音第一章和耶稣基督的家谱，圣经里到处都是家谱。路加福音中有马太福音第一章或以上，但箴言中没有家谱。家谱中充满了个人的名字，但箴言书中没有一个。好吧，简单的说，让我们以路德记为例。它简短简洁，让我们浏览一下路德记，挑选出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是如何出现的。现在请注意他们是如何自然的出现在故事中的。再次强调，箴言只出现在标题中，而绝不会出现在箴言的以下部分中。因此路德记一章五节说，当士师执政的时候，那地有饥荒。于是有一个来自犹大伯利恒的男子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居住了一段时间。那人名叫以利米勒，他妻子的名字叫内奥米。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米以及他们两个儿子的名字，马伦和基连。因此他命名了两个儿子，命名了父亲和母亲，他们是来自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就去了摩押，住在那里。现在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只剩下他和两个儿子。他们娶了摩押女子，名叫俄尔巴 Orpa， 另一个名字，另一个则娶了路德 Ruth。 他们活了十年后，马伦和齐连也去世了，而拿俄米另一个名字留下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丈夫。这是本书的前五节，但他成立了。你让以利米勒与拿俄米结婚了，他有两个儿子，马伦 Malan 和齐利安 Chilian。他们娶了俄尔巴和路德，所以你已经列出了六个角色。然后当你回顾第三章的叙述时，引入了另一个角色。有一天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我的女儿，我必须为你找一个家，在那里你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现在你今天和波阿斯的女人一起工作，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戚。所以这里有另一个角色，波阿斯。当然他将成为故事的英雄。基本上介绍了波阿斯。因此在路德记的末尾，你可以看到个人的名字以及家谱。你有一份家谱，虽然不是很长，但他说这就是佩雷斯的家族。佩雷斯是希斯伦的父亲，希斯伦是拉姆的父亲，等等等等。让我跳下去。撒门，波阿斯的父亲。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家谱是通过波阿斯进行的。但真正有趣的是，波阿斯的信息从哪里来呢？他去哪里？波阿斯是俄贝德的父亲。 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大卫的父亲是杰西。你可能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故事。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他的曾祖父是波阿斯。因此这个家谱然后集中于大卫和家谱以及事物的结局，将所有这些个人名字一直列出来。箴言里没有这样的内容，所以箴言是不同的。这真有趣，当你翻到耶利米书15:1时，神提到了两个名字。你知道耶利米是在公元前600年、587年或6年写作的，这些人至少来自400-500年前。然后耶和华对我说，即使摩西和撒母耳在这里站在我面前，这是耶利米书第15章。所以耶利米是在数百年后写的。他说，即使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的心也不会同情这百姓。这就是神对耶利米说的话。即使摩西和撒母耳为他们的人民求情，即使他们为耶利米这个人民求情，你在数百年后就在巴比伦被掳之前，我也不会听他们的。好的，很有意思。他在耶利米书第15章中提到了这两个人名。这是以西结书14:14中的另一则有趣的内容。关于但以理书的，即使这三个人，诺亚、但以理和约伯，对此也存在一些争论。耶和华说，他们也只能靠自己的正义拯救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正义的人。诺亚，洪水泛滥，他从洪水中拯救出来。但以理或但以理，我们将跳过对此的辩论。而约伯，这些人只会靠正义来拯救自己。其余的人将受到审判。所以以西结书 14:14，耶利米书 15:1 有点提到这些名字。其他人名都是这样的。这些是与雅各一同下埃及的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雅各布是个人名。各家各户，这是出埃及记 11-4。卢本，个人名。西蒙，个人名。这些是以色列的部落名称，以色列的12个部落。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和亚舍。他列出了以色列的12个部落。所以这些都是个人名字，指的是前往埃及的人们。出埃及记 3:14 和15著名的段落，燃烧的荆棘。因此摩西走向燃烧的灌木丛，他接到了上帝的个人召唤。是我派我来见你的。神对摩西说，又是摩西的个人名字，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差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摩西在荆棘中、神显中与神会面时，从燃烧的荆棘中出来的。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帝通过这三个人名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箴言中没有人名。以赛亚书 51:2 以赛亚说，你要仰望你的父亲亚伯拉罕，也要仰望圣你的撒拉。所以他在这里列出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以赛亚书 51:2。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尼希米记 9:7 说，你是耶和华神拣选了亚伯兰，领他出了加勒底的吾尔，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因此尼希米在这里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亚伯兰来自加勒底的吾尔，后来上帝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多国之父，并给他重新命名。尼希米使用了亚伯兰和亚伯拉罕这两个名字。尼希米记13:1，那一天摩西的书被宣读给百姓听。因此托拉这本书被确定为摩西的书。尼希米记13:1。诗篇呢？诗篇甚至有很多名字。很多时候他们出现在诗篇的标题中。诗篇51篇，非常著名的诗篇，大卫和拔示巴，他为自己的罪悔改。诗篇第51篇说，对于音乐总监大卫的诗篇，这是一个个人名字。当先知拿丹个人名字在大卫个人名字与拔示巴个人名字犯奸淫之后来到他面前。所以仅仅在这个标题中就有四个名字。同样在诗篇本身，诗篇105:26，上帝派遣他的仆人摩西提到了摩西的名字，而他所选择的亚伦提到了亚伦的个人名字。105:9和42，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再次列出了诗篇105中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105:17，他在约瑟之前派了一个人。所以现在他显然提到了创世纪中的约瑟， 他被卖为奴隶。诗篇106，然后腓尼亚斯站了起来。所以现在你知道腓尼亚斯的故事进入了诗篇106。所以诗篇105、诗篇106，他们提到了亚伯拉罕和很久以前的各种人，还有约瑟夫和类似的事情。因此诗篇中散布着许多人名。箴言中除了标题之外基本上没有个人名字。而旧约的其余部分人名却无处不在。箴言则不同。箴言则不同。现在第二点，没有提到旧约其余部分中普遍存在的部落群体或国家。但在箴言中他们主要包含在标题中，标题基本上是说以色列王大卫。所以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在25:1中提到犹大王西西家与 9:31 中分裂的王国以色列相对。所以基本上以色列和犹大是唯一的部落，他们都再次出现在标题中。后来当愚蠢女士试图引诱这个年轻人时，我也发现了这一点。她说，基本上我丈夫出城了，伙计，我已经为你准备好卧室了。我在第7:16中得到了来自埃及的亚麻布。她提到了埃及亚麻布。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提到了埃及。显然他以亚麻布而闻名。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箴言之外提到的部落群体包括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以色列人，到处都提到的非利士人、埃及人、加勒底人、亚摩利人、亚玛利人、亚兰人、亚述人、巴比伦人、以色列各支派、以法莲支派、犹大支派、便雅敏支派、但支派，除了以色列这个标题外，箴言中没有提到这些支派。现在这里有一些例子。出埃及记3:8，神说，我下来是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这地，进入美好宽阔的地方。请注意对土地的关注，一块牛奶与蜜的土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故乡。没有提到这些物品和物品为零。他们列在这里，两个、四个、六个连续列在这里。以斯拉记9:1呼应了这一点。现在已经是数百年后的事了。正典的两端有摩西和以斯拉。以斯拉记9:1说，这些事办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人就是祭司、利未人，并没有以可憎的事与邻国隔绝。就像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一样。列出了两个、四个、六个、八个这样的人和泰特人，其中许多人重复了我们在出埃及记中看到的内容，其中一些还添加了摩押人、亚门人等。士师记1:21说，便雅悯人却没有赶出耶布斯人。所以在约书亚记中，是的，他们占领了所有的土地。然后你进入法官并说，嗯，是的，不是真的。他们占领了大部分土地，但无法赶走居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因此被占领的耶布斯人仍留在耶路撒冷，便雅悯人无法将耶布斯人赶出。但请注意，他列出了便雅悯人，也列出了耶布斯人，这两个部落群体，一个在以色列，一个在以色列之外。直到今天，耶布斯人和便雅悯人都住在那里，等等等等。约书亚记中提到了以色列的各支派。当约书亚分配土地时，他将土地分配给各个部落和部落。因此以色列或箴言书中没有提到这些部落。士师记12:4，耶弗他召集基列人与以法莲作战。基列人、再次、艾斯和泰斯，基列人那些居住在外约旦基列的人击杀了他们，因为以法莲人、再次、以色列的部落团体说，你们基列人是来自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叛徒。再次基列人与以法莲人一起出现。以东人非常有名。他们是以扫的后裔。所以以扫的后裔是以东人，他们玩弄红色这个词，他们的山在那里是红色的。佩特拉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申命记23:7，你不可轻看以东人，因为以东人与你有血缘关系。是的。他们就像以扫的后裔。所以对他们放松一下。不要伤害他们。别拿他们的东西。别管他们了。不要因为你作为外国人居住在他们的国家而鄙视埃及人。因此圣经中提到了埃及人和以东人，他们说，嘿，尊重他们。这些人与你有关系。埃及人，你们受到了他们国家的接待。 当然你被奴役了，但你却被招待在那里。所以对埃及人也放轻松吧。撒母耳记上21:7。那天扫罗的一个仆人被拘留在耶和华面前。他的名字是以东人多益。因此他被指定为以东人以扫的后裔。但请注意他是如何引入的。这很自然的符合叙述。以东人多益，扫罗的牧场。然后多益开始杀害诺伯的先知或祭司。整章都是写给以东人的。所以你读到创世纪第36章，那里有以东人的家谱。耶利米书49章与此平行。然后是整本俄巴底亚书，整本书。这不是一本很长的书，但至少整本俄巴底亚书基本上都是对以东的谴责。其中经典之一是诗篇第137章第7节。诗篇137篇第7节这样说，主啊，纪念以东人在耶路撒冷陷落那天所行的事，拆毁他，他们呼喊着。因此在以色列的纪念中，他们记得当圣殿被毁时，这对以色列来说是毁灭性的，圣殿被毁了，他们也被摧毁了。正是以东人在巴比伦人摧毁他，拆毁他时为他们欢呼。以东人哭泣，以色列人将其写成一首歌，即诗篇中的诗篇第137篇。因此以东人在圣经中很有名，但在箴言中却为零。摩押人起源于创世纪第19章第37节。在创世纪19章中，基本上罗德逃离索多玛后就进入山洞，上帝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他和他的女儿们在一个山洞里。他们把他灌醉了。他们由父亲生有孩子。因此他从父亲那里被命名为摩押。抱歉，这有点恶心，但这就是摩押这个词的由来，来自父亲。出埃及记15:15，以东的首领将惊恐，摩押的首领将再次列出各支派。以东和摩押将被战力抓住，迦南的人民将融化。还记得民数记22-24章中雇佣巴兰的国王，巴兰和他会说话的驴子。巴兰要咒诅以色列，因为摩押王巴勒雇佣巴兰来咒骂以色列人。因此摩押王巴勒再次在各处列出了民数记22-24章的内容，表明那里是摩押人的起源。生命记第2章第9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骚扰摩押人，也不要激怒他们，因为我不会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你。因此摩押人再次通过罗德与以色列有联系，并且基本上与摩押人相处融洽。然而在撒母耳记后8:2节，大卫也击败了摩押人。那里存在一些紧张局势，大卫在撒母耳记下8:2中击败了摩押人。列王记上11:1也说，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之外，还爱许多外国妇女。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我们只看了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所罗门将西顿人和赫人的妃嫔和各种妇女纳入他的领地。列王记上11:1第11章提到了他的堕落。我们不想讨论这个，但还有更多要说的。以赛亚书16:7，因此摩押人哀嚎。他们一起为摩押哀哭。所以以赛亚书中再次提到摩押人。路德被称为摩押女子路德。所以她来自摩押地和那个地区的后裔，她被称为摩押女子路德。因此整本圣经都提到了摩押人。然而箴言中却零提及。亚门人，又叫亚门人，我的族人，来自罗德和他在山洞里的女儿们，两个女儿，一个产生了摩押人，另一个产生了亚门人。直到今天亚门约旦仍然以艾门命名。小女儿也有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本阿米，我人民的儿子。直到今天他还是亚门人的祖先。这就是他们作为罗德后裔的来源。生命记2:37，但你们遵照耶和华我们神的命令，没有侵占亚门人的任何土地。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渡过以东时，他们绕过了以东，因为神说不要惹他们。他们是以扫的后裔。别惹摩押，他们是罗德的后裔。他们是弟兄，不会惹恼亚门人，也没有碰他们。然而当他们经过以东、摩押和亚门时，亚摩利人敖格和西宏突然攻击他们，他们是亚摩利人，而亚摩利人不是以色列人的弟兄。这就是那里发生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士师记3:13，伊基伦吸引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加入他的行列，攻击以色列人。我相信伊基伦是一位摩押国王， 他得到亚门人和亚玛利人的帮助。因此还有另外两个项目和联系，他们占领了约旦河对岸的棕榈城和耶利哥城。士师记十比七，耶夫他向他们发怒，他把他们卖到非利士人手中，这是以色列的一个著名集团，非利士人和亚门人。因此亚门人和非利士人联合起来，耶夫他将对抗亚门人，士师记中将会发生战争，而耶夫他将会成功。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47节说，扫罗已经统治了以色列，并与四面八方的敌人作战。摩押和亚门人，还有你们的亚门人、以东、索巴王，还有非利士人，又是非利士人支派名称。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对他们施加惩罚。耶利米在时间上跳到先知书耶利米关于亚门人，然后他继续到第49章一节，这是主关于亚门人和亚门人所说的话，他跟随他们。这本书先知们走向最后，耶利米将所有这些部分都针对巴比伦本身的各种身高和紧身衣。在耶利米书49章及其后的西番雅书2比9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所以西番雅书就位于历史的另一端，一个杂草丛生、岩坑丛生的地方，永远的荒地。他提到亚门人正在衰落，就像俄摩拉一样。所以亚门人，所以我们看过以东人、以扫的后裔、摩押人，提到了所有与圣经相关的很多，亚门人、亚门约旦人和亚门人、耶夫他等等。他们现在是非利士人，圣经中到处提到的另一个群体。甚至在创世纪26章一节中，除了亚伯拉罕时代的饥荒之外，现在那地又发生了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见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所以这里有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是一个非利士人。事实上记住，在艾萨克这样做之前，他要对他的妻子撒谎，他又是我的妹妹了。艾萨克会做他父亲做过的同样的事情，他的父亲已经这么做了。我想这也是在创世纪第12章或第20章中提到的非利士王。士师记十比六又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侍奉巴利、亚舍拉、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他列出了非利士人，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耶和华，不再侍奉他。士师记十四比四，谁与非利士人作战，哪一位士师真正与非利士人正面作战。他的父母及参孙的父母并不知道这是主的旨意，他正在寻找机会与非利士人对抗，所以参孙要去对抗非利士人。事实上他要娶戴利拉，一个非利士女人，他将在他生命的尽头进入圣殿，他将推倒墙壁，并在他死时杀死比参孙在他生命的最后丢弃的一座圣殿，一座圣殿，一座非利士圣殿更多的人。所以参孙的一生都是因为他住在贝特谢麦地区山谷里，然后来到非利士人那里。这就是为什么他首先娶了一个非利士女人。大卫，上面说大卫跑着又站着，这是撒母耳记上 17:51 分，大卫跑过去站在非利士人的身边，抓住非利士人的刀，将其从鞘中拔出来，他杀了他，并用剑砍下了他的头。非利士人见他们的英雄死了，转身逃跑。大卫杀死非利士人的首领歌利亚，或非利士人的伟大战士歌利亚，从而击败了非利士人。所以大卫和歌利亚整个背景都是在非利士人身上。提到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在以赛亚书 9:12 分钟，东方的亚兰人和西方的非利士人张口吞没了以色列。亚兰人基本上是叙利亚，从东方而来，非利士人从西方而来，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提到过，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很晚的事，因为消灭所有非利士人的日子已经到来。所以非利士人在那里。当然回到阿摩斯书1比8，我要消灭亚什突王，就是在亚什基伦掌权的王。我必反手攻击以格伦，直到消灭所有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有五个城市，称为五城、五城、五城，以格伦、加特，加特是歌利亚的故乡，阿什杜德、亚什基伦，还有加沙、加沙地带。或者说加沙脱衣舞者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加沙是以色列方面的痛。箴言中哪里提到非利士人？零。 除了我们提到的以外，没有提到任何主要国家，因为箴言 7.16 中提到了埃及亚麻布。除此之外，没有提及。这让我想起，埃及亚麻布直到今天都很有名。MyPillow 的家伙站起来说，他有这些吉萨梦想床单，应该非常好，因为他们使用来自吉萨的棉花，吉萨基本上位于埃及、尼罗河和地中海附近。他拥有这些吉萨梦想床单，世界上最好的棉花。直到今天，他还在宣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购买我的吉萨梦想床单。所以，箴言实际上，你知道，很久以前就提到了埃及亚麻布。对不起，那已经下车了。但无论如何，创世纪12章10节说，那地遭遇饥荒，亚伯兰因为饥荒就下埃及去，在那里暂住一段时间。以色列闹饥荒，他去哪了？他下到埃及。埃及是河流文化。所以他们总是有，怎么说呢，他们总是有庄稼。他们那里很少发生饥荒。现在他们那里确实时不时就会发生饥荒。我们在约瑟夫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但主要是埃及是面包篮。所以以色列有问题。以色列是一个雨文化国家，你不会下雨。你必须到埃及的河流文化中去获取食物，就像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那样，以及后来以色列所做的那样。创世纪第39章第一节。现在约瑟已经被带到埃及了。于是约瑟的哥哥把他扔进了坑里。然后他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到埃及，他被卖到埃及当奴隶。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然后一位新国王在埃及上台，而约瑟夫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出埃及记的整个前几章，埃及的法老和摩西，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14章和第15章，以及逾越节，都是围绕埃及长子的死亡而建立的。所以除了第7章中的埃及亚麻布之外，箴言中到处都提到了埃及，埃及，埃及，埃及。约书亚记第24章第6节。当我把你们的人民带出埃及时，你们来到了大海和出埃及记的主题。士师记第6章第8节。他派了一位先知给他们，说主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把你带出了埃及。因此上帝被称为将他们带出埃及的上帝。这一点被一再提及。出埃及记的主题贯穿整本圣经。于是他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埃及，埃及，埃及，箴言书中没有提到的。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我要惩罚亚玛利人，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伏击他们时对他们所做的事。再次提到埃及。E-Kings 4.30 分，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一切的智慧，也超过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埃及。我们有大量的埃及智慧文献，这些智慧文献说所罗门的智慧比埃及人民还要伟大。请再次注意埃及，请注意与智慧和箴言书中未提及的事物的联系。尼希米记，很久以后，在被掳和出埃及记毁坏圣殿之后，尼希米记第9章第18节。当他们给自己筑了一个牛犊像，并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或者这些是神。换句话说，不是耶和华耶和华带你出来的。正是这些牛犊神把你带了出来。这些是把你带出埃及的神。这就是偶像崇拜的一部分。但请注意，他们把你带出埃及，甚至尼希米也认为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诗篇对此非常感兴趣。大卫·伊曼纽尔，如果你进入圣经电子学习并学习诗篇，你会看到5个讲座，其中大卫·伊曼纽尔在诗篇中阐述了出埃及的主题。诗篇78、诗篇105、106、诗篇135和136。在这5篇诗篇中，他展示了出埃及记主题是如何在诗篇中得到呼应的。这是诗篇，我会做一首不同的。诗篇81比时，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领出来。出自诗篇81比时。以赛亚书 11.11 分，到那日，耶和华必第二次伸手，从亚述、下埃及、上埃及、古时、耶路撒冷收回他剩下的余民。他继续说下去，但请注意，正如前面提到的，他要把他们从上埃及和下埃及带回来。而且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箴言中唯一提到的是这些来自埃及的彩色亚麻布，第7章第16节。 箴言中完全没有提到亚述，箴言中完全没有提到巴比伦，除了亚麻布外没有提到埃及。所以箴言没有给出部落群体非利士人、亚门人、摩押人、赫人、耶布斯人，这些在旧约中都没有提到。箴言则不同。那么地方呢？第三，旧约中没有无处不在的城市或地方、部落边界，所有这些地方都被详细列出。然而箴言中却有零。零。他甚至没有提到第一本书甚至没有提到耶路撒冷、西安一个著名的地方塞勒姆，无论你想怎么称呼它，耶路撒冷、塞勒姆、西安都没有提到箴言书。然而在创世纪14章8节，撒冷王麦基喜德、耶路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了。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书十比一，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说约书亚夺取了我。书十五点六十三分，犹大不能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因此耶布斯人拥有耶路撒冷和便雅悯人，或者这里说犹大无法驱逐他们。直到今天耶布斯人仍然控制着该地区。撒母耳记上17点54分，大卫将非利士人的头、哥利亚的头带到耶路撒冷。这是他后来杀了他之后的事。他把他的头颅带到耶路撒冷，并将非利士人的武器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因此他拥有哥利亚的剑和他留在耶路撒冷的哥利亚的头。2 Samuel 5比5，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因此大卫在希伯伦，我不知道位于南边，距耶路撒冷以南20英里左右，做王七年，统治了六年。在耶路撒冷他统治以色列和犹大33年。所以他在希伯伦统治犹大，然后他扩张了。他向北占领了首都。这就像你的首都在迈阿密一样。太难了。他们在迈阿密没有。他们把它放在13个州中间的华盛顿特区放在中间。因此大卫将他的首都北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成为大卫的城，因为大卫占领了它并把它定为他的首都。然后大卫会把约柜带到那里。大卫、所罗门和所罗门将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耶稣稍后将进入耶路撒冷并死在那里。不管怎样，它是耶路撒冷，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耶路撒冷，所罗门在那里建造圣殿。他在箴言中的提及为零。1 Kings 9点15分，这里记载了所罗门王为了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他自己的宫殿和露台、耶路撒冷的城墙、夏所、米吉多和基色而强迫劳工。因此他列出了夏所、米吉多、基色以及耶路撒冷。所罗门以特殊的方式重建了这些城市。列王记上一中特别提到了他们。箴言中没有提到任何这些事情。诗篇15点18分，愿你喜悦西安繁荣，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诗篇51篇，大卫向拔示巴认罪。他在最后说，愿你乐意使西安繁荣。换句话说，我得罪了你，但仍然使西安繁荣，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卫也为此祷告。正如我们所说，诗篇137篇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诗篇。诗篇137篇描述了巴比伦河对圣殿的毁坏。请注意，箴言中提到了巴比伦，但从未提及。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来哭泣，因为我们纪念西安，就像我们纪念耶路撒冷一样。我们把竖琴挂在白杨树上，因为俘虏我们的人要求我们唱歌，折磨我们的人要求我们唱欢乐的歌。他们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之歌吧。所以犹太人被流放在这里。寺庙已毁。他们被带到巴比伦，巴比伦人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之歌吧。诗篇崇拜和前往耶路撒冷的游行的中心。现在巴比伦人占领了他们，他们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之歌吧。以色列历史上的可怕时期。所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塞勒姆和西安提到了所有三处经文。零。在箴言中。这有点神奇。西奈半岛，西奈半岛也是另一个著名的地方。出埃及记 19.20 分，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山顶，呼召摩西上山顶。于是摩西就上去。出埃及记西奈山19章2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亲自警告我们，在山的周围划定界限，将山分别为圣。因此西奈山被分别出来。人不许上去。摩西上去，他们不被允许上去西奈山。申命记33:2， 他说，耶和华从西乃山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西尔是以东人居住的地方。他从帕兰山发出光芒。士师记5比5西乃山在耶和华面前震动。请注意，上帝甚至如何将自己与这个地方联系起来。诸山在主面前震动，西乃山也承认了自己。诗篇68比8，地震动，天在西乃山上帝面前倾盆大雨。因此，上帝与西乃山有联系。你还记得，以利亚刚从山顶逃跑，就逃离了耶洗别，最后他去了西乃山，在逃离耶洗别的过程中，他在西乃山遇见了上帝。上帝送他回来。无论如何，你还记得那个故事。那么乔丹呢？我们经常谈论以色列就像约旦一样。我们有歌曲。我见过强大的乔丹滚动之类的事情。约旦实际上更像是美国的一条小溪，但在那里它很大。创世纪 13:11 分。于是罗德为自己选择了整个约旦平原，并向东出发。亚伯拉罕到了西边，罗德则到了约旦河的地方，约旦河。因此创世纪第13章中提到了这一点。民数记第22章中，以色列人前往摩押平原，在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边安营。所以耶利哥距约旦河仅几英里。所以约旦河，当你跨过约旦河时，杰里科是你在死海以北的裂谷中遇到的第一个城市。因此圣经中经常提到约旦河。申命记1比5，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境内，摩西开始讲解律法。因此摩西在摩押平原解释律法及申命记。当他们往外看时，他们往下看，那里有什么？约旦河与约旦河对岸的耶利哥城。你可以从皮斯加山看到它。你俯视约旦河和耶利哥。这就是摩西交付申命记的地方。约书亚记 3:13 分。他们说，祭司下来的时候，他们正在过约旦河。他们踏入约旦河，下游的水被截断，竖立起来。就这样，约旦河被渡过。这里非常强调，祭司们抬着约柜河水，然后在阿德玛停下来。祭司们在干燥的地面上过河，就像他们在出埃及记中所做的那样，有点像出埃及和穿越埃及。芦苇海。二撒母耳 19:5 王就回来，一直走到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吉甲离耶利哥不远，他要出去迎接国王，并带他过约旦河。这时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正在追赶他。押沙龙试图杀死大卫。于是大卫逃跑了。当你逃离耶路撒冷时，你会从山上逃到裂谷，然后穿过约旦河进入外约旦。因此大卫已经过了那里，然后押沙龙将在外约旦的另一边被约押杀死。现在大卫正穿越约旦河回来，他表明他正在穿越约旦河。所以到处都提到他。以利亚对他以利沙说，你留在这里。主差遣我到约旦河去。他回答说，我指着住在犹大的耶和华起誓，我不会离开你。所以以利亚试图躲避以利沙。以利沙，这位天使告诉以利沙，嘿，伙计，跟着他，因为如果你在他离开时看到他，一些好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以利沙说，我不会去。然后以利亚说，嘿，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我必须渡过约旦河，然后回去。他说，我不会回去。因此以利沙试图跟随他。然后以利亚发生了转变，诸如此类。无论如何，这都是关于约旦河的一个很酷的故事。诗篇114:3，大海一观看就逃跑了。乔丹回头了。大海看了一眼就逃走了。出埃及记第14章和第15章，从埃及出来，约旦河又转回来。因此约旦河在这里有点类似于从红海流出的出埃及记。耶利米书12:5，你若与人徒步赛跑，人都把你累坏了，怎能与马赛跑呢？如果你在一个安全的国家跌倒，你将如何在约旦河边的灌木丛中生存呢？所以耶利米说，你不能跑过约旦河的灌木丛。约旦河也经常被提及。耶稣甚至在约旦河受洗。约旦河是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事实上，我有幸在加利利海以南的约旦河为自己的女儿施洗。因此我们所有的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约旦河，但箴言中从未提到过它。在这里让我简单的列举一下其他那些甚至没有提到的事情。他们是以色列著名的地方。 伯特利箴言中没有提及。伯特利是雅各的梯子所在的地方，他躺下看到天使上下。这里是耶罗波安的金牛犊的所在地，其中的一头就安放在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希伯伦族长至今仍埋葬于此。你去希伯伦，希伯伦，大卫在那里作王，在那里度过了他统治的前半段，大约七年。他是希伯伦的国王。没有提到贝尔谢巴，从丹到贝尔谢巴。贝尔谢巴从未被提及。亚伯拉罕井就在那里。在北方的但，但整个支派下到拉亿城就在黑门山脚下。但在整本圣经中都提到过，但在箴言中却从未提到过。耶罗波安的一头金牛犊也放在那里，但从未提及。吉甲是一个著名的地方。示罗、会幕最初在以色列安放了好几年。箴言中也从未提及示罗。撒玛利亚没有提到。示剑没有提到。米吉多没有提到。夏索没有提到。耶斯列没有提到。非利士五城、阿克伦、加特、阿什顿、亚什基伦、加沙在箴言中从未被提及。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利未城市。利未人所前往的利未城有48座。48座城市被赐给他们，箴言中从未提到过。避难城，六个避难城，三个在外约旦，三个在约旦以色列一侧，人们可以逃离这些地方以声称自己的清白。有一些避难城，但没有提及。所以关键是箴言中没有提到任何城市、河流、部落边界或部落地点，而在旧约的其余部分中，这些地方伯特利、耶路撒冷、西安都被提到，并且在整本圣经中无处不在。箴言中没有提到他们。箴言则不同。箴言则不同。现在我想退后一步，这是我所做的一些数值工作。我想做的就是让我在这里和你玩一个数字游戏。现在我知道没有图表之类的东西，也许我可以把这些放进去。他们在 PowerPoint 中。我将把它们放在本次讲座的下面，我会将它们放在 PowerPoint 中以及那里的笔记中。创世纪中有多少个人名？好吧，他们有802次有个人名字，大约占 52%。创世纪中 52% 的经文有人名、部落名或城市名。我的意思是这三种类型的名字。基本上 52% 的诗句都有它。生命记中大约有 16%。箴言里有 1%。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创世纪里 52% 的经文，箴言里 16%, 1% 都在标题里。所以如果你把标题去掉，你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地名呢？创世纪里 16% 的经文有 16% 有地名，伯特利、埃及、别是巴、示剑，还有先祖去过的各个地方。在生命记中有 26% 的经文有地名。箴言、创世纪中有 16% 的经文有地名。生命记中有 26%, 箴言有 0%。箴言则不同。然后部落名称、民族名称、亚门人、摩押人、非利士人之类的名称又如何呢？创世纪 17% 的经文提到了那 17%。在生命记中这个比例是 13%。在箴言中这个数字是 0.3%。那低于 1%。我的意思是只有 0.3% 的诗句有它。所以我想说的是，当你从数字上看时，箴言中的人名、地名、部落或国家名称的比例都低于图表中的最低水平，并且在所有方面都下降了 1% 或 0%， 介于 1% 和 0% 之间，其中三个类别。所以我想说的是，现在你说好吧，我想做的是我选取了那些经文，你知道创世纪有1533节经文，我把它分成了一些东西，试图让它相等。然后生命记有959节，箴言有915节，所以我把箴言里的915节经文分成915节，它肯定有一个地名。我的意思是915节经文。还有哪一段圣经有915节经文却没有提到任何地方？空无一人。所以我对他们进行了比较，使他们变得相等。箴言915节经文很多，但没有地名。人们的名字非常低，只有头衔。所以我认为统计数据支持了我刚才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现在让我谈谈第四点。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方式工作。希望我们能开始更快一点，但没有职业或个人的召唤。箴言中没有对个人的职业呼召。创世纪12章一节称呼亚伯拉罕为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民、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土地对亚伯拉罕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他被告知要离开乌尔进入应许之地。出埃及记3:9第十节中的摩西。所以现在去吧，我正在发送，或者是的，第3:9和十节。所以现在我要派你去见法老，将我的人民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因此摩西被派去见法老。再说一遍，法老，箴言中没有提到法老或任何法老。摩西的名字来自出埃及记第三章中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中的呼唤。士师记6章中基甸被呼召，当时天使主显现在基甸身上，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战士。与此同时，基甸躲在这个小酒榨里。他说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大的战士。他说，神啊，来吧。这是什么？你正在使我成为一名强大的战士。我在这里躲避这些人和米甸人之类的人。然后神呼召基甸，他就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塞缪尔，你还记得小男孩塞缪尔吗？他在伊莱的家里。他在祭司以利手下，主说，撒母尔，撒母尔。小男孩跑了出去，他说，伊莱，你想要什么？伊莱说，回去睡觉吧，孩子。然后又来了，塞缪尔，塞缪尔。神说，撒母尔遇见了以利。伊莱，你想要什么？伊莱说，走吧。最后，第三次，以利想通了，并说，伙计，上帝一定在对你做谋事，伙计。所以当时来说，撒母尔，撒母尔，你说，我在这里。所以，撒母尔，撒母尔。然后撒母尔说，说吧，仆人正在听。玩弄他的话。Shema 的意思是以他的名义聆听。因此，撒母尔随后被上帝召唤，看到了关于以利的夜事，并且以利的儿子们无论如何都会被杀。他从那里继续。扫罗，又称扫罗。他出去打猎他父亲的驴子。他来到撒母尔面前，撒母尔最终高抹了扫罗，并呼召扫罗，来吧，让我们去吉甲，在那里更新王权。扫罗，撒母尔记上11:14和15。于是众民都往吉甲去，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这就是扫罗的呼召。大卫，你记得大卫作为王的呼召和撒母尔记上16:6及以下内容。然后他们到了，撒母尔看见以利亚，心想，耶和华的恩高必定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尔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高，因为我已经厌弃了他。主不看人看的东西。人是看外表，主是看内心。然后主说，起来，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起来，高他。这是指大卫。于是撒母尔拿起盛油的脚，当着他哥哥们的面膏抹他。从那天起，主的灵有力地临到大卫身上。撒母尔去了拉玛。注意地名和塞缪尔。所以所有这些名字，这些东西都没有，箴言中没有名字。大卫只在那一个标题中被提及，而撒母尔在拉玛中根本没有被提及，当然没有被提及。所以所有这些事情序言都是不同的。所罗门在基甸接到电话。于是他出去了。主在夜间的梦中向所罗门显现。上帝要求他，无论你想要我给你什么，都可以祈求。所以求你赐仆人一颗明辨的心来治理这百姓，明辨是非。因此所罗门祈求智慧。上帝说，你知道我对此感到满意。我会给你长寿和财富，因为你没有要求他们。无论如何，我都会把他们给你。因此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中被呼召，箴言中也没有提到呼召。以赛亚书6章，在他上面有6翼天使，各有6个翅膀和2个翅膀。他们遮住了脸，遮住了2只翅膀，遮住了脚，或者无论你想怎么解释。他们2个一起飞翔，互相呼唤，圣哉，圣哉，圣哉，主，万能的主。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然后我听到主的声音说，好吧，这一切都被这个天上的异象吹走了。然后突然间，主说，我该派谁去，谁来接我们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什么召唤，什么召唤啊？耶利米被召唤。耶利米书1:4-6。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认识你。在我在子宫里形成你之前，我就认识你了。子宫里的形成是怎么说的？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将你分开。我任命你为万国的先知。所以这个可怜的家伙没有机会了。在他出生之前，上帝就说，我认识你，伙计。我知道你会成为万国的先知。哎，至高无上的主啊，他说，我不知道如何说话。我太年轻了。是的，但是神会将他的话放在你的嘴里。他们会像火一样在你嘴里燃烧，你会说话，你会被殴打。但无论如何，那是另一个故事了。约拿书第一章称为约拿，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去尼尼微这座伟大的城市，宣讲反对他，反对他的邪恶。他的邪恶已经来到我面前。因此，约拿被呼召去尼尼微传道。当然，他跑了，最后进了鱼腹，最终到达了尼尼微。他发生在那里。这是阿莫斯的一篇。阿莫斯被叫来，他讲述了这件事，因为他受到了国王的一些批评。阿莫斯回答亚玛谢王说，我既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我只是牧羊人。他说，我不是一个受薪的先知。我被安排到这个位置，并不是为了赚钱之类的。我是一名牧羊人，也照顾无花果树。但主让我不再放牧羊群，并对我说，去向我的子民以色列发预言吧。现在请听主的话。然后他就去追他。无论如何，这是阿莫斯的召唤。箴言中没有职业召唤。这里有许多以色列的主要人物。箴言书中根本没有呼召。箴言与旧约塔纳赫的其余部分不同。这实际上有点令人震惊。所罗门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什么？寺庙的建筑。大卫，他的父亲不能建造圣殿，因为他是一个血人。所罗门或石洛莫建造了圣殿。他是沙洛姆的人。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这样他就可以建造圣殿了。大卫存了很多钱。所以所罗门这样做时，他得到了他父亲大卫已经提供的很多财富，但他必须管理这个项目。G.K. Beale 有一本很棒的书，圣殿与教会的使命，上帝居所的圣经神学，作者 G.K. Beale。关于圣殿、会幕、神与他子民同住的居所的好书。会幕在出埃及记中用大量章节描述了会幕，它是如何建造的，以及它是如何建造的。出埃及记第25章到第40章讲述了西奈旷野，他们如何拆下会幕，然后又建造起来。利未人会抬着它，祭司会祝圣它。后来，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会幕结构将被带到示罗。多年来，它一直在示罗。你记得在示罗的以利、何弗尼和菲尼哈。后来大卫在约柜出去后被非利士人俘获。大卫会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他的城，大卫的城，因为他占领了约柜。然后大卫准备建造圣殿。所罗门当时大卫无法建造他。所罗门确实建造了圣殿。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以列王记第八章和第九章完美地描述了这一点。以列王记上第八章和第九章，所罗门建造圣殿。所以圣殿是圣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圣殿于586年和587年被巴比伦人摧毁。巴比伦人和尼布甲尼撒入侵并夷平了该地。圣殿的毁坏确实粉碎了以色列人的很多东西。就世界末日而言，以西结书第40章至第48章再次提到了这座世界末日的圣殿，启示录也是如此。有趣的是，在新约启示录21和22章中，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里没有圣殿。所以就有了这个重大转变。我的好朋友 David Matthewson 写了大量关于启示录21和22章的文章。而且有一个过渡。耶稣说，毁掉这座圣殿，毁掉他的身体，三天之内我会把它重建起来。然后教会就变成了。所以那里有一些转变。但无论如何，只要读一些关于这个的经文以及圣殿的重要性就可以了。诗篇五章七节，但我因你的大爱来到了你的家。很多诗篇焦点都是来到主的殿，仅向您的圣殿顶礼膜拜。诗篇的主要焦点是锡安之歌。诗篇122:1，有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喜乐。耶路撒冷，我们的脚正站在你的城门上。 当我准备这件事时，前几天我正在洗碗。我抬头一看，我的妻子，我们买了这块亚美尼亚牌匾，是我们在耶路撒冷时制作的。我们70年代就住在耶路撒冷，不是公元70年代，但无论如何，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有这个用希伯来语写的，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我会忘记我的右手。好的。因此，耶路撒冷在诗篇中非常重要，真正集中在那里。以赛亚书40章28节，以赛亚对居鲁士说，谁对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是对波斯人居鲁士王说话的上帝，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他会对耶路撒冷说，要重建他，对圣殿说，要立下根基。因此，居鲁士将成为赞助者，以斯拉将重建第二圣殿之类的东西。他们重建第二座圣殿时很有趣。现在所罗门建造首先是圣墓在帐篷里。然后基本上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这座寺庙存在了数百年，并被巴比伦人摧毁。他们去了巴比伦70年，当他们和以斯拉、尼西米以及那些人回来时，他们重建了圣殿。但现在的圣殿与所罗门宏伟的圣殿相比，有一些人还记得它，但许多见过以前圣殿的老祭司、利未人和他们的族长，当他们看到这座圣殿的根基被拆毁时，都放声痛哭。躺下时，许多人欢呼雀跃。所以，年轻人说，好吧，我们刚刚奠定了寺庙的地基，他们都兴奋起来了。一些年长的人看着他说，伙计，这与所罗门所拥有的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最终，耶稣将进入第二座圣殿。现在，希律王当然会在基督时代之前，花费数年时间，重建第二座圣殿，使之变得宏伟。耶稣将进入希律王的那种结构，但这将是第二座圣殿。因此，犹太人的长老们通过先知哈该和异度的后裔撒加利亚的宣讲，继续进行建设和繁荣。他们按照以色列神的命令，以及波斯诸王居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信条，建造了圣殿。再说一遍，居鲁士、大流士、阿尔塔薛西斯、波斯国王。箴言书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些名字，没有提到寺庙，没有提及所罗门最伟大的成就。箴言则不同。机构，这是第六名。箴言中没有提到制度。祭司、先知和法官人物又如何呢？圣经中到处都提到了祭司和先知，但箴言中只字未提。重点是国王，而国王的名字确实在其他地方被提及。箴言中谈到了国王。箴言1比1所罗门，大卫的儿子。箴言10比1。这些是所罗门的箴言。箴言25比1。这些都是标题。这些是所罗门的箴言。西西家的人抄写了他们。所以有提到国王和雷米尔王，教导雷米尔王的母亲。但是虽然这些都是标题，但当他实际描述事物并谈论国王和箴言时，却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没有提及他们的成就或问题。在箴言中，你永远找不到亚哈或耶洗别。相反，没有提到牧师。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吧。在创世纪中，提到撒冷王麦基喜德被带来了饼和酒。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一名牧师。他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王。麦基喜德是创世纪 14.18 分钟的神秘人物。亚伦，利未记1比7，祭司亚伦的儿子，负责在坛上放火，并在火上摆上柴。约书亚记 21.13 分。所以，祭司亚伦的后裔。所以，亚伦是祭司。箴言书中没有提到祭司。零，没有提到牧师。诗篇99比6，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这里摩西被归类为祭司。当然，他也被归类为先知。撒母耳是呼求他名字的人之一。他们呼求主，他就回应了他们。以利以谢，亚伦的儿子，继承亚伦的王位，弥数记 3.32 分。利未人的首领是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以谢。亚比亚他，大卫将在撒母耳记上23比9中拥有这位伙伴牧师。大卫得知扫罗密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把以弗德拿来。大卫要借着祭司所穿的这件以弗德与耶和华商议。他有点像背心之类的东西。所以亚比亚他，祭司，大卫就插在那里。耶利米，耶利米 1.1, 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他是便雅悯境内亚拿托的祭司之一。所以提到牧师，那些人都被称为牧师。 亚伦、以利、以谢、希勒加、麦基喜德这些人被称为祭司，亚比亚他、亚西米勒这些人被称为祭司。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旧约中。箴言中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也没有提到祭司。很多时候牧师只是泛指。出埃及记19:6是一首美丽的经文。他说，你们将成为我的祭司王国。你们犹太人将会是，你们现在从埃及出来，我将使你们成为一个祭司的王国和一个神圣的国家。这些是你要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利未记22:15，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的圣物。祭司负责管理崇拜、献祭和节期的习俗。再次强调，献祭是祭司的工作。箴言中从未提及与此相关的祭司。因此，当百姓拔营过约旦河时，抬着约柜的祭司走在他们前面。因此，正如我们提到的，当他们过约旦河时，祭司们正在抬着约柜。当祭司上来的时候，他们的脚来到约旦河，约旦河就干了，从上面断绝了。撒上22:18，王吩咐多益，你转身杀祭司。于是多益格转身将他们击倒。所以扫罗和他对大卫的仇恨，基本上就是让诺伯的祭司被以东人多益杀害。以东人并不担心杀害犹太人。他们在圣经中经常这样做，多益按照扫罗的命令杀死了诺布的祭司。2 Samuel 19:11，大卫王派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所以撒都和亚比亚他是大卫的祭司，他以这种方式传递信息。以斯拉记2:70，祭司、利未人、乐师、守门的并圣殿的仆人都住在他们的城里。箴言中从未提及祭司和利未人。耶利米书2:8，祭司没有问耶和华在哪里。那些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不认识我。那些处理律法的祭司不认识我。祭司们没有问主在哪里。因此耶利米谴责他们。现在耶利米与亚拿突的祭司有联系。他也谴责牧师。箴言书中从未提及祭司。箴言则不同。那么先知呢？有名字的先知和无名字的先知，有名字的先知。亚伦实际上就像摩西的先知。出埃及记7:1，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如同神，你的兄弟亚伦要做你的先知。正如神对先知说话，先知对国王说话一样。所以现在摩西将像神一样。他要对亚伦说话，亚伦要对法老说话。因此亚伦就像一位先知，亚伦将摩西的信息传达给法老王。这就是设置。所以亚伦将成为你的先知。摩西说他不能说话。神说亚伦能说得很好。我们会让他这么做。他是你的先知。米迪安，出埃及记15:20。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先知的女人。然后亚伦的妹妹先知米迪安手里拿着鼓，然后他唱出了米迪安的歌，实际上是出埃及记第15中圣经的一部分。士师记4:4。底波拉，一位先知，也是拉比多的妻子，当时正在领导以色列。所以在这里底波拉另一个女人，她是一位先知。呼勒大是后来以赛亚时代的另一位先知。因此有女先知宣讲上帝的话语。那是在旧约中，我们已经给了你一些参考资料。撒母耳记上10:11，当所有以前认识扫罗的人看见他与先知一起说预言时，扫罗就被神的灵临到他身上，他有点害怕。他们互相询问，基士的儿子扫罗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扫罗是先知之一吗？因此这几乎就像一句谚语，扫罗是先知吗？因为他与圣灵有关系，所以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撒下7:2，他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香柏木屋里，神的约柜却在帐篷里。大卫说，我想为上帝建造一座房子。我想建一座寺庙。我想为上帝建造一座房子。他称内森为先知。他说，嘿，内森，这样可以吗？我要为上帝建造一座房子。内森说，嘿，加油吧。上帝出现了。内森，我没有让你这么说。大卫不会为我盖房子。然后上帝扭转了局面。是的，这是在撒母耳记下7中。这是大卫之约。神说，拿单，大卫不会为我建造一座殿宇。我要为他建造一座王朝的房子。我要为他建立一个王朝，大卫的后裔将永远统治以色列。这就是大卫的约，大卫的应许。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属于大卫的后裔，永远统治以色列。E-Kings 1:34 分，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善膏所罗门做以色列王。所以当所罗门过来的时候，与亚多尼亚的哥哥发生了一些冲突。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告立所罗门，然后他骑上大卫的皇家驴进城，每个人都说国王万岁。然后亚多尼亚他遇到了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列王记上18:36分，在献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上前祷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主神，或者对不起，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今天让大家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按照你的命令做的。因此，以利亚是旧约中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事实上，施洗约翰将以利亚的精神和力量来临。在旧约全书的结尾，我认为是在马拉基书中，他们正在寻找以利亚在伟大的弥赛亚到来之前到来。因此，施洗约翰将由以利亚来填补这个角色。无论如何，以利亚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2 Kings 9，你看到跟随以利亚的以利沙。先知以利沙从先知队伍中召来一个人，对他说话，以利沙告诉他一些要做的事情。2 Kings 19:2，他打发宫廷总管设弗和另一位书记，并众祭司长都身穿麻衣，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历史书籍中提到了以赛亚。以斯拉记5:1，现在是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以都的后裔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发预言。注意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这是历史部分提到这两位先知的以斯拉。箴言书中没有先知灵。耶利米书20:2，先知耶利米，好吧，他在耶和华殿的便雅悯上门殴打了先知耶利米，并用枷锁锁住了他。所以耶利米在第20章中遭到了交友殴打。他在第22章中抱怨，他说，上帝，每次我说你的话，我都会被殴打。我不喜欢这个。无论如何，耶利米，你已经了解了那里发生的事情。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加里·耶茨 Gary Yates 就耶利米书做了30场讲座。如果您感兴趣，他们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也可以在 bbklearning.org 上免费获取。耶利米书29:29，然而祭司西番雅却将这封信读给先知耶利米。所以耶利米被标记为先知。所以这些人都被称为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各种先知和何西阿。这些先知都有名字。现在还有无名的先知。这里他只是泛指先知。申命记13:2是一首著名的经文。如果所说的神迹或奇事发生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先知做出了一个预言，并且它确实发生了，那么先知和引用的先知，实际上，先知这个词说，让我们跟随其他神，你们所拥有的神不为人所知，让我们崇拜他们。那你就知道，这家伙是个假先知。即使他创造了奇迹，如果他说去追随别神，他就是一个假先知。申命记13:2。撒母耳记上9:9是另一段著名的经文。以前在以色列，撒母耳记上9:9，如果有人去求问上帝，他们会说，来吧，让我们去找先见 Roll， 因为今天的 Nevi'im， 今天的先知过去被称为先见。所以换句话来说，这段话实际上讲述了我们过去称这些人为预言家之间语言的变化。现在我们称先知或 Roll， 看到他看到异象。现在我们称他们为先知和尼维姆。无论如何，他在撒母耳记上9:9中描述了从先见到先知的语言转变。箴言书中没有提到先见或先知。2 Kings 17:13，耶和华借众先知和先见警告以色列和犹大，要离开你们的恶道，遵行我的诫命和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遵守的一切律法。通过我的仆人，先知。现在这是一个流行语。有一个教养的人曾经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工作。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但他写了一本书，我的仆人，先知是他的书，是一本关于先知的优秀书。我的仆人们，众先知，列王记下17:13。耶利米书23:39，倘若先知、祭司或其他人声称，这是来自耶和华的信息，我必在他们的家里惩罚他们。因此，耶利米书中提到了先知和祭司。耶利米书29:19，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没有听我的话。 我一再通过我的仆人众先知向他们发出的话，我的仆人众先知和你们这些被掳的人也没有听从。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说，我一遍又一遍地警告你。我派出了我的仆人即先知。你做了什么？你殴打了耶利米。你把他放在化粪池里三天了。情况非常糟糕。撒加利亚书1比6，但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言语和律例，却没有追随你们的列祖。这就是几百年后我的仆人先知们仍然在使用的。箴言书中没有提到先知。箴言则不同。现在这是另一个。第七，没有主如此说，科霍尔巴马尔耶和华。箴言中没有耶和华如此说。箴言书中没有神圣的梦，没有神圣的梦。箴言书中没有耶和华如此说。梦发生在旧约中。亚比米勒，记住亚伯拉罕要说的，他来到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那里，说撒拉是我的妹妹。他不想受伤。他说撒拉是我的妹妹。亚比米勒接着说，嘿，我要把撒拉带进我的后宫。他是非利士人的国王亚比米勒。回到第12章，我想起了创世纪。不管怎样，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不要把手放在那个女人身上。你碰她，你就死定了。于是亚比米勒出来问亚伯拉罕，这是什么？你知道，我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梦，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所以神基本上是通过梦来警告亚比米勒的。丹尼尔当然有梦想。雅各的梯子，雅各在梯子上鞠躬，并逃离他的兄弟以扫。他欺骗了他的父亲以撒，然后他不得不逃跑，因为以扫想要杀他，要杀他。于是他逃到了伯特利，上帝的殿。他躺在一块岩石上，梦想着这个梯子通向天堂，或者你想想象什么，天使在梯子上上下。这是在伯特利，神的殿，伯特利地方。他拥有自己的梦想，这就是他的梦想。几年后他又回到了那个地方，他回到了伯特利，在那里他有了最初的梦想，即我们所说的雅各的梯子。当然，约瑟夫因梦见他的兄弟和他的兄弟向他下拜而闻名。法老在第41章第15节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梦，但我听人说，你能听见梦，也能解梦。于是约瑟为法老解梦。他有七头肥牛和七头瘦牛。肥牛代表丰收，瘦牛代表饥荒。因此我们需要让你度过美好的岁月。我们需要储存东西。所以当饥荒袭来时，果然饥荒袭来了七年丰年，七年饥荒，约瑟夫弄清楚了，做了梦，约瑟夫也解释了梦。丹尼尔有点像约瑟夫。约瑟和但以理之间有一个整体但很有趣的比较。但以理是在巴比伦时期。这是数百年后的事了。但以理，亚略立刻带但以理去见王，说，我在犹大的流亡者中找到一个人，他能告诉王他的梦的意思。所以但以理走进国王说，嘿，伙计，这就是国王，这就是你的梦的意思。他解释了这个梦。丹尼尔正在解释梦境。约瑟夫解释梦。摩西在弥数记12章6节中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当先知在你们中间时，我主就会在异象中向他们显现自己。我在梦中和他们说话。神如何对他的先知说话？他对他们说话。我在异象中向他显现我自己。当一个人醒着的时候，他在醒着的时候有异象，那就是扫罗。你还记得大树的扫罗，当他被击倒时，他看到了来自耶稣的信息吗？这是他醒着时的幻想，然后是他们睡着时的梦境。这发生在梦中。神说，我和我的先知一起做异象和梦，但这不是我和摩西一起工作的方式。我和摩西面对面的交谈，并且只是指出摩西与神的关系确实很特殊。弥数记12比6，那时与米利暗发生了一些冲突。我们不要那样做。申命记第13章1节，若有先知或借梦预言的人出现在你们中间，宣告神迹或奇事，那么先知也必显神迹或奇事。撒母耳记上28比6，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没有借梦或乌灵回答他。乌灵是胸带的一部分。我们先不谈这个。但是乌灵并与乌灵协商，上帝会告诉他们答案。是的，不是，或者没有答案，或者通过先知。索尔最终去找了恩多女巫。扫罗对恩多女巫说， 我们明天要与非利士人作战。会发生什么？火箭。突然，撒母耳走过来说，扫罗，你明天要和我在一起。索尔说，是的，我明天要和塞缪尔在一起。
那太棒了。
哦，塞缪尔死了。
我猜。
好的。好吧，这对索尔来说不太顺利。我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他最终在与非利士人的战斗中死去，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是如此。耶利米书23章是对假先知的谴责。事实上，我反对那些预言虚假梦想的人。所以，这里有预言和虚假的梦，再次出现的梦。箴言中没有预言性的梦，但我们在整个旧约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箴言则不同。主，科尔阿马尔耶和华如此说。出埃及记7:17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将用我手中的杖击打尼罗河的水，它就会变成血。借此，主就是这样说的。出埃及记10:3，于是摩西、亚伦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如此说。这是主所说的。再说一次，箴言中没有这些内容。约书亚记24:2，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于是约书亚跟进了。撒母耳记上2:27，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2 Samuel 7:5，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耶和华如此说。你是那个给我盖房子的人吗？内森讲话。1 Kings 13:21，他向从犹大来的神人，就是从犹大来的先知呼求。这是主所说的。你们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因此，先知基本上宣布了违反圣约的行为，即国王搞砸了并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列王记下1:16，他告诉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因为以色列没有你所求问的神。你派使者去咨询比西卜、以格伦的神、以吉伦的神、非利士人、以吉伦。所以，先知们，你们再次违背了神的话语。你正在追随这些其他的神。先知出现并揭露了国王的虚张声势。以赛亚书10:24，因此主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住在西安的百姓，不要惧怕亚述人。所以他告诉我们安慰的话，安慰他的人民。这是主所说的。以赛亚书42:5是铺张诸天的创造者。这是主又说的。耶利米书2:5，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祖先到底是发现了我什么毛病，才离我如此之远。他们追随无价值的偶像，自己也变得无价值。因此，箴言中没有梦。没有，主在箴言中这样说，就像旧约里到处都是这样说的。第八，这很长，但是很抱歉。旧约其余部分中并没有常见的神显、神的显现、天使或主的天使的显现或神迹，但在箴言中却根本没有。所以箴言是不同的。Theophanes, 创世纪19:1，这两位天使出现。莎拉为他们。他谈论艾萨克。他笑了，天使站起来俯视索多玛。他们正前往索多玛，两个天使在晚上到达索多玛，罗德坐在城门口，他看到了他们。他起身迎接他们，脸伏于地。这两个天使显然是主的天使或天使的外貌，他们是淹索多玛的。创世纪32:30，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皮努伊勒的意思是脸，皮努伊勒，神。因为我面对面见到了神，但我的生命却得以幸免。所以他在晚上与这个天使摔跤，然后他意识到天使碰了他的臀部，把他放了出来。他意识到他正在与上帝摔跤。因此他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上帝之面。这就是其中的另一件事，神显。摩西和燃烧的荆棘，主的天使向他显现。当主看见时，是主的使者还是主呢？两者都在那里被引用。上帝见他过去观看，就从荆棘里叫他，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燃烧的荆棘，出埃及记三。出埃及记13:21，白天，耶和华在云柱中，在他们前面引导他们的路。到了晚上，一根火柱给他们带来了光明，这样他们就可以日夜行走。因此，上帝以云柱向以色列显现，引导以色列穿越旷野和其他地方，并在夜间以火柱引导他们。这些就是神的显现，神的显现。圣经有，但箴言中没有。 生命记31比15耶和华在云柱中显现在帐幕里。所以有一个会幕在帐篷里有云柱。这是神的显现。尼希米记 9:12 分，你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夜间用火柱引导他们。这是几千年后或者许多几百年后的尼希米为他们指明了道路。诗篇99篇第7节也记载，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遵守他的律例和律例。他给了他们。1 Kings 8:11 分，祭司不能执行。所罗门建造了一座圣殿，当他们奉献圣殿时，祭司们无法履行他们的职责，因为荣耀耶和华的云彩充满了圣殿，祭司们甚至无法进入其中。列王记上 9:2 和3章，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正如他第一次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主对他说，你在我面前的祷告和祈求，我已经听见了。我已经筑成了这座你建造的圣殿，并把我的名字永远立在那里。我的眼睛和我的心永远在那里。指所罗门建造的这座圣殿。箴言书中从来没有提到圣殿，也没有提到神的显现。天使，我们在出埃及记3:2中见过天使，主的天使，天使主在火焰中向他显现。现在当他真正说话时，他说是主说话了。主的这位天使常常自我认同为上帝本人。摩西透过荆棘看见火着了，但并没有烧起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弥数记 22:23 分和驴，所以巴兰被召唤来咒骂以色列。于是巴兰骑上他的小驴一路前行，然后驴看到主的天使站在路上，手里拿着一把拔出的剑，就在田野里把路拐弯了。亚伯拉罕打败了他，或者巴兰打败了他，得到了他，回到路上。所以驴子看到的是先见者巴兰，巴兰所看不到的东西。驴子能看到先知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巴兰没有看到主的天使，而是驴子看到了。然后驴子就会说，嘿伙计，你打我这三遍干什么？驴子将会对巴兰变得非常活跃。巴兰说，如果我有剑，我现在就杀了你。天使就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把剑，并说，哦，巴兰，你缺少剑吗？看来你的驴是对的。他比你对巴兰更有理智。你最好说神的话语。你最好不要追求金钱。你最好说实话，这样你就不会咒骂以色列了。你会祝福他们。但巴兰想出了另一种方法。他有点像旧约中的犹大。但无论如何，主的天使出现了，并且在旧约中经常提到。箴言书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甚至在诗篇34:7中，主的天使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他拯救他们。撒迦利亚书3:1，然后他向我展示大祭司约书亚站在主的使者面前，撒旦站在他的右边控告他。在箴言中没有神显，没有天使，没有主的天使。特别提到了他们。箴言中没有提到任何这些事情。奇迹，索多玛和俄摩拉从埃及出来，还有瘟疫，埃及的瘟疫，尼罗河变成了血，那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长子的死亡和逾越节的庆祝，穿越红海和出埃及记第6章至第15章。许多神迹，玛纳第16章，上帝使玛纳从天而降，他们在旷野吃了天使的粮，出埃及记第17章中，玛纳从岩石中流出水。摩西击打岩石，水出来了，轰隆隆，人们在沙漠中央得到了水。约书亚记4章，约旦河分裂了，约旦河就不再流下来了。祭司们走干了过去。这是耶利哥的城墙，在他们渡过约旦河之后。他们在基甲闲逛了一段时间。神指示他们，然后他们必须受割礼，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去了基甲，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他们每天绕耶利哥走一圈，第7天绕耶利哥7圈。顺便说一下，绕城7圈就知道耶利哥城有多大了。没那么大。于是他们绕着他走了7圈，吹响号角，轰隆隆，墙壁倒塌了。他们把妓女喇合和他的家人带了出去。耶利哥城墙，约书亚记6，太阳静止不动，约书亚记10。因此太阳静止不动，月亮静止不动，直到恩扎民族，然后自己成为敌人，正如雅西尔书中所写的那样。太阳一动不动地站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一天。神垂听了人的声音。约书亚记10。以利亚在加密山。所以以利亚把巴利的所有先知都召集到加密山上， 说用火回应的神就是神之类的。所以巴利先知们正在跳舞之类的。以利亚实际上是在嘲笑他们。这就是巴比伦蜜蜂的起点。以利亚正在嘲笑他们。然后你就得喊得更大声。也许他不在城里，或者说实话，也许他很生气，听不到你的声音。所以大声喊叫，什么也不会发生。然后以利亚站起来，轰隆隆，上帝过来了，发出一道闪电，把他熏了。无论如何，加密山上有一个奇迹，列王记上第18章。乃曼在以利亚的带领下，上帝降临在加密山上，射下一道闪电。乃曼得了麻风病。乃曼来了，他得了麻风病，就去告诉他去约旦河里泡一泡。乃曼说，伙计，我在北方有更好的河流。约旦河并不比一条小溪大多少。老实说，在很多地方，约旦河的平均宽度为30英尺，平均深度为3英尺。现在正处于洪水阶段，洪水很大，但大部分时候都是美国人所说的小溪。我在尼亚加拉河长大，这里与尼亚加拉河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乃曼，无论如何，你记得他的麻风病被治愈的故事。西西家的寿命延长了许多年。当他这样做时，时钟上的表盘向后倒退，时钟上的影子也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西西家幸免于难。希拿基利要攻击耶路撒冷，他上来骚扰，这在列王记下第19章和以赛亚书中也有记载。他走过来，希拿基利说，你们什么都不是。我已经把所有这些其他的神都吹走了。耶路撒冷也不例外。突然间，上帝降临到18万大军身上。主的天使消灭了他，希拿基利回到尼尼微的家乡，被他自己的孩子杀死了。对他来说，时机不好。但以理和狮子的巢穴再次创造奇迹。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在烈火熔炉中。我的意思是，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中的奇迹为灵真言书中没有神显，没有梦，没有天使，没有奇迹，灵。真言则不同。现在第九节，真言中没有节期。以色列没有节日，没有朝圣，也没有安息日。他没有提到安息日。他没有提到安息年、喜年。他没有提到旧约中散布的集会和大型祭祀游行，在真言书中也没有出现过。春天，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然后庆祝花圈节、五旬节，我们称之为五旬节、五旬节、五十天。在秋天，那些在春天。秋天，他们有号角节、祝棚节、祝棚节或祝棚节，然后是最神圣的赎罪日及赎罪日。这些都是在秋天。所以，在春天，当你收割小麦和大麦时，他们就会举办这些盛宴。在秋天，当你收获橄榄、葡萄和石榴等水果时，你就会在秋天享受那些盛宴。安息日，出埃及记20:8，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利未记23:3，有六日可以做工。第七日是安息日，也是盛会的日子。无论你住在哪里，你都不能做任何工作。这是主的安息日。民数记15:32，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人看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拾柴。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二 Kings 4:23，今天为什么去见他呢？他问，这不是新月，也不是安息日吗？耶利米书17:20，耶和华如此说，安息日不可搬运货物，也不可带进耶路撒冷城门。何西阿书2:11，我要停止他们一切的庆典、年节、月朔、安息日，并一切锁定的节期。尼希米被掳之后，尼希米记10:31，然后邻国的人民带来商品或谷物，或者在安息日出售。我们不会在安息日或任何圣日购买他们。因此，尼希米进入了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所有时期都提到过。逾越节，出埃及记第12章提到过逾越节。上帝说，这是注定的，除非你把血涂在门柱之类的东西上，然后你吃这只羔羊，你吃苦菜和无酵饼，否则长子就会死。因此，逾越节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中设立的，当然，这也是主的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利未记23:5提到逾越节在正月14日黄昏开始。民数记9，我们不可将任何东西留到早晨，也不可折断它的骨头。他们要庆祝逾越节，就必须遵守规定。生命记16:2再次提到逾越节的献祭。约书亚记5:10， 他们在吉甲平原庆祝，我认为这是他们渡过约旦河之后的第三个逾越节，然后他们攻击耶利哥，他们上吉甲。他们给自己行割礼，过逾越节，玛拿也停止了，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不需要玛拿。无论如何，当时的约西亚王 2 Kings 23.21 分，约西亚王说要向耶和华庆祝逾越节。西西家在历代志下30:1中说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说以斯拉在被掳之后，利未人为所有被掳的人，他们的亲属和祭司为自己宰杀了逾越节羔羊。你甚至可以看到逾越节的献祭。即使直到今天，如果你去基利新山上的撒玛利亚人那里，就在世界城的南边，那里有一座基利新山和撒玛利亚人，我不知道有400-500个撒玛利亚人，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在那里庆祝逾越节。你可以去那里看看他们在哪里宰杀逾越节的羊羔，并且直到今天还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所以箴言书中从未提及过逾越节。箴言则不同，他没有提到安息日，没有提到节期，没有提到朝圣，没有提到上耶路撒冷去，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到。第十号约，亚伯拉罕与土地后裔所立的约，叫他的后裔要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片土地应许之地，后裔将会繁衍，他们将成为万国的祝福。箴言中没有提到，根本没有提到。西乃之约是上帝制定10诫的法律。西乃之约和箴言之间会有一个有趣的联系，这将在箴言和申命记以及其他段落的互文研究中进行探讨。箴言中没有提到大卫之约，新约根本没有被提及。旧约大部分内容都以土地为中心，他们来了，分割土地，夺取土地，将某些城市赐给利未人，没有任何土地应许之类的。这片土地实际上已经从箴言中消失了。他确实提到了土地，但它的含义与您在这些具体的土地承诺中看到的含义不同。在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12:7中，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对你的后裔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他。于是他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主筑了一座坛。在创世纪22:17中，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创世纪17:5，你不再叫亚伯兰了，你的名字将是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为多国之父的父亲。创世纪17:11，你们要受割礼，这将是立约的记号在你我之间。因此割礼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作为圣约的标志。箴言书中再次没有提到应许之地，那里的土地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西乃之约基本上是10诫和各种法律615或其他法律。施佩尔 Skipper 在托拉的解释学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显示箴言2和申命记以及箴言1-9的组成。这真是一个好工作。他用法律中给出的一些诫命来做这种互文的事情，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现在正试图表明箴言是不同的，稍后我们将展示它如何集成，但此时我们试图说它是不同的。我们需要坚持这一点，因为否则在我看来，人们似乎正在利用这种互文性，并将其强加于箴言之上，并使箴言变得平坦，而箴言中有所有这些山脉和山谷。他们试图将其扁平化，并说，好吧，它与托拉一样。不一样。这就是我想说的。它是不同的，并且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因为它是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现在，是的，有层次和不同的联系，回声，各种事物，以及它如何与圣经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但首先，我们必须说一句谚语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在大卫之约中，主临到大卫并向你宣告，撒母耳记下7:11及之后，主亲自为你建立殿宇，宫亦为王朝。大卫想要为上帝建造一座房屋圣殿，上帝说，不，我会为你建立一个家族王朝。当你的日子结束，与你的祖先一起安息时，我将抚养你的后代，继承你的血肉，我将建立他的王国，他将为我的名字建造一座房子，我将永远建立他王国的王位，你的家和你的王国将在我面前永远长存，你的王位将永远建立，大卫的后裔将坐在王位上。箴言中有许多关于王的谚语， 但没有一个提到这个大卫之约。例如，箴言22章11节说，爱清心、说话有恩言的人必与君王为友。箴言 24.21 分，要敬畏耶和华和王。我的孩子，不要与叛逆的官员结盟。那么，你看到这与大卫之约有多么不同吗？那里有一些联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您不会首先看到差异，并且在建立联系之前，差异是巨大的。箴言 16.14 分，王的震怒是死亡的使者，智慧人却能平息他。新约，耶利米书 31-33-34,是我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主说，到那时，我会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我将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将成为我的子民。他们不再教导他们的邻居或互相说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我，这是主的宣告。这些都没有记载在箴言书中。现在让我回过头来，我会直接跳到前面，因为我们将做一个关于互文性的完整的其他演示。但你可以看到，这与西奈律法有一些相似之处，箴言谈论的是现实生活。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箴言 23.10 分有点类似于箴言 22.28 分，不可挪动谷界石，也不可侵占孤儿的田。谷界石不可移，换句话说就是标记。申命记 27:17 或 19:14 分说，挪移邻舍界石的必受咒诅。然后众人都说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箴言和申命记这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我们稍后需要讨论这个问题。现在下一个是11号，这是巨大的。在旧约的大部分内容中，上帝都谴责偶像崇拜。以色列有一种倾向，也许所有人都有崇拜偶像的倾向。偶像崇拜在旧约中随处可见。箴言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当箴言中提到所有的罪恶时，却没有提到偶像崇拜。箴言则不同。现在讨论偶像崇拜的问题。G.K. Beale 有一本书，我们成为我们所崇拜的，圣经的偶像崇拜神学。这真是一本好书。比尔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G.K. Beale, 我们成为我们所崇拜的，圣经的偶像崇拜神学。你可能熟悉以色列崇拜的这些异教神的名字。其中一些较大的有 Baal, Moloch 和 Chemosh。你通过将你的孩子献祭给摩洛和基摩来崇拜他们。亚舍拉 Asherah, 亚舍拉的柱子之类的东西是旧约中众所周知的外邦神。我们谈到了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巴利的先知们在跳舞，试图让巴利射下闪电，以利亚做到了。或者上帝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中通过以利亚做到了。如果主是神，就跟随他。但如果比尔是上帝，那就跟随他吧。但人们什么也没说。摩洛利未记第二十章一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凡以色列人或住在以色列的外邦人，若将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应处死。有趣的是，儿童的死亡被当作牺牲品。为什么文化总是攻击儿童、婴儿和婴儿？上帝似乎谴责了那个重大时刻。创世纪三章四五节，撒旦说，你们不一定死。蛇对女人说，因为上帝知道，当你吃了它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睁开，你就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创世纪31:19，拉班去捡羊毛时，拉杰偷了他们父亲的家神。拉班追上雅各说，雅各，你偷了我的牛，你偷了我的东西，为什么要偷我家的神像？他说，嘿，我没有拿走你的家庭神，去搜查我的营地，你知道，去搜查。于是他走进了瑞秋的帐篷。雷切尔坐在上面说，爸爸，我起不来，女人的礼仪习惯在我身上，我站不起来了。他做的是家神。好的，对不起。但无论如何，在创世纪31章中，家神甚至在以色列也是如此。创世纪35:4，雅各逃亡后回到伯特利，并得到了通往天上的梯子。于是他们把所有的外邦神都给了雅各，他们的耳上也戴着戒指，雅各把他们埋在示剑橡树下。他回到伯特利，他们与神重新开始。创世纪32:4和6。出埃及记第19章和20章。于是众人都摘下耳环拿给亚伦。他拿了他们交给他的东西，为他做了一个偶像，并用工具将其铸造成牛犊的形状。然后他们说，以色列啊，这些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 这头金牛犊就是带你出埃及的神。当摩西走进营地时，他看到牛犊和跳舞，他的怒火熊熊燃烧。他将手中的石板扔了出去，将其打碎，象征着山脚下的盟约被打破。他把那牛犊牵来，百姓就造了它，用火焚烧，磨碎了，叫它喝。无论如何，生命记第四章第15至19节。因此，你们要谨慎，生命记第四章要非常小心的谨慎，免得你们败坏，为自己制造偶像或任何形状的偶像，无论是像人的形状还是像人的形状。女人或像地球上的任何动物或鸟类一样。然后他下去列出这些东西。生命记13章，先知说，我们去追随外邦的神吧。然后先知就受到谴责。吉迪恩接到电话。他做什么？他要出去拆毁亚舍拉柱并摧毁巴黎祭坛。所以他们命名，实际上基甸有一个单独的名字叫耶路巴利，让巴利为自己说话。但基甸推倒了巴利的祭坛，他被称为耶路巴利。所罗门王从此谈论偶像崇拜和其他神奇。所罗门王 11:4-5， 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就是他的心随从别神。他的心并没有像他父亲大卫那样完全献身于耶和华他的神。他追随西顿人的女神亚舍拉、亚门人的神摩洛等等。耶罗波安，然后王国分裂。上帝说，所罗门，你把崇拜这些其他的神搞砸了。王国即将分裂。罗波安只得到犹大。耶罗波安在北方得到了以法莲。北方的耶罗波安说，我不希望我的人民再次下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我需要按照我构建的方式去做。他造了两只金牛犊，在南部的伯特利和北部的但各设立一个。所以人们现在都可以带着金牛犊到但和伯特利去他的地方了。他们实际上在但找到了，他们在但的黑门山脚下找到了设立金牛犊的地方。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他们没有找到金牛犊，但他们找到了。顺便说一句，吉姆·蒙森的儿子约翰蒙森确实发现了一头金牛犊，我认为他是在亚什基伦的青铜或其他东西。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有先例的。列王记上 12:28， 31就是这样，耶罗波安立了金牛犊，然后神通过先知责备他，我离开犹大了。诗篇谈到了这一点。诗篇 24:4， 守节心清的人不信靠偶像，也不向假神起誓。诗篇 97:7， 凡拜偶像的都必蒙羞。那些以偶像夸口的人敬拜他，你们的诸神。诗篇 135:15， 列国的偶像是人手所造的金银。以赛亚书 2:8， 他们的地充满了偶像，他们向自己亲手的劳动鞠躬。这就是区别。上帝不是人用手指创造的。耶利米书 2:11， 有一个国家改变了他的神，但他们根本不是神。但我的人民却用毫无价值的偶像取代了他们荣耀的上帝。耶利米在第10:5中做了一些异象，偶像他们就像黄瓜地里的稻草人。他们的偶像不会说话。他们必须被抬着，因为他们无法行走。他们的偶像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他们就像田野里的稻草人。不要害怕他们，因为他们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好处，也不会为你带来任何好处。何西阿 1:3， 何西阿要娶歌篾。他要爱歌篾，然后歌篾却背叛了他。神说，我和以色列就是这样。我希望你在所有这些其他神之后忠于我和你。然后他告诉何西阿再次娶歌篾并把他带回来。他说，就像上帝一样，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也会成为我的子民。而你不被爱，谁会被爱？还有上帝伟大的宽恕和那里描述的东西。即使是约翰一书，也很抱歉把这个引入进来，但首先是约翰福音 5:21， 当你们都完成后，首先约翰在这封信的末尾，他不知从何而来把这个放进去。这并非凭空而来，但却是一首非常有趣的诗句。在约翰一书的结尾，约翰一书的书信中，约翰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自守，远离偶像。因此偶像崇拜在圣经中随处可见。在箴言中它为灵，所以箴言是不同的。到这里结束第12条，箴言中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对不起，历史是对事件的叙述。 它通常有一个场景，然后有一个角色。然后这个角色做了 A, B, C, D, E, F, G, 然后角色就死了。而这个角色当他做 A, B, C, D 时，他与上帝有关系，好的、坏的、丑陋的。会发生什么？先知来了，牧师来了，法律来了，然后繁荣，一切就结束了。所以它是线性的。它是线性的并且是顺序的。它是线性的并且是顺序的。这不是箴言的运作方式。因此这些事件在箴言中没有发生。没有救赎历史。伟大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箴言中没有列出救赎历史。没有像约书亚统治时期那样征服这片土地。没有伟大法官的故事。甚至没有提到以色列的伟大士师基甸、底波拉和巴拉、以户、参孙，甚至最后一位伟大士师撒母耳。没有像路德或以斯帖这样特殊的人的故事。没有像扫罗、大卫、所罗门、耶罗波安、亚哈和耶洗别这样的君王的故事。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的故事。没有提到那些人。先知的故事、何西阿先知的故事、与哥灭结婚、耶利米以及他遇到的所有问题。但以里、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约拿和鲸鱼以及尼尼威，没有提及任何这些事情。没有出埃及记主题。没有出埃及记主题。出埃及记的主题贯穿整本圣经。即使在新约马太福音中，他也在那里产生了涟漪。不管你信不信，在启示录中，甚至启示录也呼应了出埃及记的大部分内容。没有战争。旧约中有多少场战争？与非利士人、摩押人、以东人、巴比伦、亚述等人作战。箴言中没有提到这些。没有战争，没有具体的冲突，没有流亡，没有流亡，北方王国被带走并分散到叙利亚。今天的尼尼威就是摩苏尔。有趣的是，今天的摩苏尔位于美国作战的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实际上是尼尼威。你实际上可以在谷歌地图上找到并真正下来。你可以在摩苏尔市内的尼尼威网站上看到伊斯兰国最近几年前袭击他时的情况。巴比伦再一次没有被流放到巴比伦，也没有毁坏圣殿。以斯拉和尼西米时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这些历史事件都不会发生，他们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历史就会过去。谚语则不同。谚语则不同。这句谚语一遍又一遍的发生。现在是三次、十三次，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历史叙述的重点是这些故事的段落和段落。诗篇也以诗篇的形式出现，然后这首诗通常被分成节。所以你有三、四、五节诗句，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像一个诗意的段落或一个节节。因此你就有了这些双冒号希伯来语诗歌单元，它们组合成一个节节，然后又组合成一首诗。在箴言中你有这些，它们是句子。每个句子都是独立的。所以我想说的是，箴言是不同的。让我简单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就到此为止。箴言则不同。箴言则不同。因此因为它是一种不同的文学题材，所以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们会带着不同的期望。当我们谈到它时，我们带着不同的期望。我们需要不同的解释学来解释如何以不同于历史叙述、先知的神谕或诗篇的方式解释谚语。谚语是不同的，因为除了书名中的真实名字之外，他们没有人名，没有个人姓名。圣经中没有提到任何部落名称、团体或国家。除了犹大和以色列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这些就是头衔。没有城市、地方、部落边界、约旦河、丹到贝尔歇巴、幼发拉底河到阿里什干河或埃及河的边界。这些都没有，零。没有像摩西或基甸这样的特定个人被召唤。单元，他们组合成一个节节，然后又组合成一首诗。在箴言中，你有这些，他们是句子。每个句子都是独立的。所以，我想说的是，箴言是不同的。让我简单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就到此为止。这些都没有提到。圣殿、会幕、耶和华的殿在书中从未提及，尽管耶和华的殿、圣殿是所罗门最伟大的成就，但在箴言中从未提及。 箴言中从来没有提到像祭司和先知这样的机构。没有，主如此说，不，主如此说，梦，都没有。不，主如此说，这句话在先知书中随处可见，但在箴言中却找不到。不，没有梦想。没有神显、天使、奇迹或主的天使。上帝显现的地方没有神显，没有奇迹，也没有奇迹。你明白吗？它们是一种一次性的东西。谚语一遍又一遍的发生，它不适合。因此，箴言中没有奇迹，没有节期和朝圣，没有安息日，甚至没有提及安息日。他从来没有提到箴言中的节期、朝圣、游行或任何此类内容，也没有提到任何一项圣约。现在，西乃之约与一些律法和一些箴言之间会有某种联系。好的，我们稍后会看到这一点。但亚伯拉罕之约、土地、以色列应许之地的重要性，书中却没有提及。我的意思是，这有点神奇。也没有提到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在旧约中随处可见，在新约中也是如此。只是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的主要罪恶之一，偶像崇拜却从未被提及。很有意思。历史。历史，没有历史。我们是历史，是救赎的历史，正在经历这些伟大的事件，上帝在历史中启示了自己。神是一位行动的神，一位历史的神，并在历史中启示他自己。箴言书中完全没有提到。最后，历史叙述被组合在一起，就像这些段落组成故事一样。或者在诗篇中，双冒号进入节节，这些部分并进入一首诗。谚语多句，一句话，短，甜，咸，短，甜，咸。所以箴言是不同的。那就是，我知道这已经很长时间了。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但我认为今天要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箴言与旧约或塔纳赫的其余部分不同。因此，当你学习箴言时，你必须对谚语的含义和含义，它使用什么类型的形式，你将如何解释它，以及你将如何解释产生你的期望。根据旧约的其余部分。但它需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分割。这就像阅读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或讣告。当你看到分类广告时，它们很短，并且有一定的形式。您不会期望头版新闻报道带有分类广告。箴言也是如此。谚语是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阅读，尊重其体裁，而不是压扁并说，哦，这就像旧约的其余部分一样。不，这不对。谚语则不同。感谢您的聆听。下次我们会抓住你的。